第66集，爱侣魂销。一日一早，应喜来到警员办公室，趴在桌上，认认真真的写了两封情书。应喜将其中一封情书折好，交给一旁的光头，不放心的叮嘱：“
任务艰巨，不得有误。”
光头敬了个礼：“
是。”
他接过情书，飞快的跑开，在门口撞上了刚刚进来的陆和欢。应喜见陆和欢进来，赶紧将另一封情书放在陆和欢的椅子上。光头点点头：“
和欢。”
陆和欢奇怪地看着光头：“
什么事这么着急？”
应喜生怕光头露馅，赶紧岔开话题：“
我让光头送点东西，光头，你快去吧。”“
知道了，应探长。”
光头说完，赶紧跑开。陆和欢走进来，直接坐在了椅子上，并未注意到那封信。应喜盯着椅子，着急地向陆和欢示意：“
哎，你椅子上好像有东西。”“
什么东西？”
陆和欢站起来，拿起椅子上的信，只见信上的落款是包容。看到这儿，陆和欢感到有些奇怪：“
小荣，离这么近干嘛写信？”
陆和欢打开信，微微皱眉：“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
应喜在一旁假装吃惊：“
哇，想不到小荣主动向你表白了呀，何欢，你要珍惜眼前人啊。”
陆何欢怀疑地盯着应喜：“
应探长，这不是小荣的风格。”“倒很像你的风格。”
应喜听得出陆何欢话里有话，清了清嗓子，故作事不关己的看向别处。法医室里，光头站在包容面前，包容正看着手里的情书：“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陆何欢。”“
这封信是何欢让你给我的。”
包容有些激动地看向光头，光头挠挠头：“
应探长没说是谁给的，只是让我以最快的速度给你送过来。”“
应探长？我就知道不会是他，替我谢谢应探长的好意。”
包容有些失落，光头不明所以，犹豫地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走廊上，应喜拦住光头，低声询问：“
哎，小荣那边怎么样？说什么了？”
光头笑笑：“
他说让我替他谢谢你的好意。”“
谢我？”
应喜一头雾水。光头耿直的点点头。突然，应喜意识到了什么，盯着光头：“
你说这封信是谁给的了？”“
我说是你让我送去的，不知道是谁给的。”“
哎呀，你这个笨蛋！”
应喜懊恼不已。光头莫名其妙的挠挠头：“
怎么了？”“
我……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看来呀，我得打一套组合拳了。”
应喜叹了口气。烛光下，陆和欢和包容面对面的坐在西餐厅的角落里。片刻尴尬后，陆和欢跟包容同时开口：“
应探长约我。”
二人说完，不禁相视一笑。这时，侍应端来一份新型牛扒放在二人面前：“
永结同心牛扒，二位请慢慢享用。”“
永结同心？”
包容面上绯红。“
应探长，真是的。”
陆和欢也有些尴尬。话音未落，一位小提琴手走过来，为二人拉起了浪漫的音乐。试着拿出一张纸，随着音乐念起情诗：“
不要再冷眼观世间浮沉的时光，给彼此幸福与快乐的能量。他是你旧时梦中那倜傥的狼，爱他的心潮后浪推着前浪。多年后情意依然是今朝缠绵的模样。忘掉过去，牵起彼此的手，走向幸福的小巷。”
陆和欢听着直冒冷汗，尴尬地看向包容。
小荣，应探长他……
包容更加尴尬。
我知道，何欢，我们……
陆和欢咽了口口水。
我们就当吃个便饭好了。
好，好。
二人尴尬地低头吃饭，不敢再看对方。大白天，包容正在法医室里整理材料，陆和欢走进来。
小荣，你找我？
包容莫名其妙地摇摇头。
没有啊。
突然，房门被从外面关上，接着传来钥匙锁门的声音。
好好聊天，好好培养感情，祝你们愉快。
应喜的坏笑声从外面飘进来。
应探长。
陆和欢和包容尴尬的齐声叫了一句，应喜的脚步声渐渐消失。屋子里，陆和欢和包容手足无措地看着对方。
你，
二人齐齐愣住，再次异口同声。
我，
二人终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陆和欢尴尬地打开窗户。
小荣，我从窗户爬出去。
包容赶紧拦住陆和欢。
哎，危险啊，何欢。
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
包容见状赶紧转移话题。
不如我们借这个机会交流一下法医学。
陆和欢一听眼前一亮。
好主意。
包容从柜子里拿出几本书和陆和欢翻看起来。皓月当空，苏州河波光粼粼，微风拂过，吹起一圈圈的涟漪。夜色中，陆和欢匆匆地走到河边，片刻，包容提着工具箱赶到河边。包容四下望了望，
何欢，尸体在哪儿？
陆和欢摇摇头，
我也没找到。应探长说。
突然，陆和欢和包容同时看到河边有一个用蜡烛摆成的心形，蜡烛中间立着块木牌，借着烛光可以看见上面写着“小荣，我爱你”。二人尴尬不已，陆和欢看着包容，包容羞涩地低下头。陆和欢想了想，
小荣，这应该又是应探长做的。
那你呢？怎么想的？
包容羞红了脸。陆和欢沉默片刻，窘迫地开口道：
小荣，我心里只有凌烟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但是我没有这个福气。我只把你当妹妹。
妹妹，我知道了。
包容伤心地看着陆和欢，包容说完转身哭着离开了。陆和欢看着包容的背影欲言又止。这时应喜从暗处走出来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陆和欢。
你也太无情了吧，小荣多好女孩子啊，被你伤成这样。
陆和欢瞪了一眼应喜。
都是你没事找事儿，如果没有你的撮合，也不会给小荣希望，他也不会这样伤心。
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
应喜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。
为我好就帮我找到林燕，而不是乱点鸳鸯谱。
陆和欢不领情，生气地离开。应喜沉默片刻，追了上去。天色已晚，包容还未回家。包康忧心忡忡地坐在沙发上，不时瞟一眼挂钟。
怎么还没回来呀？
突然，房门被推开，包容哭着跑进自己的房间。
哎，小荣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包容不说话，只是趴在床上流泪。
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，谁欺负你了？
包康急得直皱眉头。包容含泪摇摇头。
哥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好吗？
是不是陆和欢那小子欺负你了？
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任何人没关系。哥，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
包容站起身，哭着往外推包康。
倚在门上痛哭流涕。
夜色阑珊，包康怒气冲冲地来到应喜宿舍门口，他一脚踹开宿舍门。正在吃饭的陆和欢和应喜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看向包康。
包署长。
陆和欢和应喜齐声叫了一句。
陆和欢，你还有心情吃饭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把小荣给怎么了？
陆和欢的眼神暗下来，站起身来向包康道歉。
对不起，包署长，都是我的错。
应喜明白过来，挡在陆和欢面前。
包署长，这事儿不怪和欢，都怪我从中作梗，才给小荣希望。要是没有希望，就不会失望。
包康怒不可遏，走过去一脚踹翻二人的餐桌。
我让你们吃，去，给我刷厕所。
什么时候？
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
还是用牙刷刷吗？
用手指。
包康怒火欲生，应喜埋怨地瞪了一眼陆和欢。
多嘴，滚！
包康怒吼，应喜和陆和欢立正。
是。
二人小跑着离开。红日冉冉升起，阳光透过林烟旧宅破烂的窗格洒在地上，床铺的纱帘不知被谁放下，透过纱帘隐约可见一个女人优雅地躺在床上。吱嘎一声，摇摇欲坠的房门被轻轻推开，陆和欢提着扫把走进林烟旧宅，他准备打扫老房子。木的陆和欢看见纱帘后仿佛躺着一个人影，他微微一怔。林烟。陆和欢眼含热泪，激动地冲过去。林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陆和欢撩开纱帘，震惊地发现原来床上躺着是一具女尸。死者颈动脉被利刃割开，身上的白色旗袍已经被鲜血染透，女人的脸上被用刀刻满符咒，已经看不清他的脸上的本来面目。陆和欢迟疑片刻，仓皇逃开。两名警员站在旧宅门口，屋子里包荣站在床前为女尸尸检，应喜和陆和欢站在一旁。陆和欢惊魂未定，
早上我来帮林烟打扫房间，看见一个女人躺在床上，我以为是林烟回来了，撩起纱帘就看见这具女尸。
哎，失望，希望，一个早上都被你经历了啊！
应喜同情的看着陆和欢。
房间的每个角落我都查看了，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和搏斗的痕迹，这里应该不是杀人现场。
陆和欢分析着，应喜想了想，
别忘了。没有痕迹也可能是自杀。
谁会来林烟家里自杀？这一点可说不通。
陆和欢眉头紧蹙。
你多久没来过这儿了？
陆和欢想了想。
差不多半个月。
二人说话间，包荣轻轻转动女尸的头部，女尸的嘴角带着一抹诡异的微笑。面部被用刀刻满奇怪的符号，血肉翻张，可怖至极。包荣发现女尸手上握着一把匕首，枕边放着一块铜镜，铜镜上还滴着一些血迹。包荣将匕首和铜镜放进证物袋，递给陆和欢。这里应该是第一现场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天午夜12点左右。死者脸上的符号，从刀法和伤口来看，应该是生前自己刻的。致命伤是脖子上的一刀，直接割破颈动脉。从这些情况上来看，像是自杀。
应喜看着尸体染红的血衣，
他的血应该是很快就流光了。
陆和欢盯着尸体颈部伤口，接着眼神向下，突然他发现了什么。抬起尸体的右手腕仔细观察，惊讶地发现尸体的手腕上有一条陈旧的伤痕。陆和欢突然想起林烟右手腕也有这样一个伤疤，顿时大惊失色。一旁应喜不解地拍了拍陆和欢的肩膀。
哎，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尸体手腕的伤疤跟林烟手腕上的伤疤有点像。
陆和欢心绪不宁，包容见状温声安慰，
别多想，只是巧合。
陆和欢点点头，应喜却拧紧眉头，
如果是巧合，那么谁会死在林烟的家里？
应喜翻了翻女尸身上的口袋，发现一张身份证，他看一眼，见身份证被血染红，应喜擦了擦身份证上的血迹，发现上面写着林烟。应喜一惊，迟疑地将身份证交给陆和欢。陆和欢难以置信地看着林烟的身份证，
不会的，不会是林烟，不会，不会的。
应喜问询地看着陆和欢，
除了你还有谁对林烟比较熟悉？住在隔壁的凤婆。
陆和欢的目光变得有些呆滞，应喜站在门口向警员示意，
就把凤婆叫来。
不会是林烟，不会的，不会是林烟，不会的，不会是林烟，不是林烟，不会的。
陆和欢难以置信地盯着女尸，包容心疼地看着陆和欢，张了张嘴，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。片刻，一名警员将凤婆带来，凤婆一见女尸顿时大惊，
林烟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
凤婆伤心不已，应喜好奇地看着凤婆，
凤婆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林烟？
我认得他右手臂的伤痕，那是小时候林烟淘气翻篱笆被竹子划破留下的，当时好大一个伤口。
凤婆指着尸体右手腕的伤疤流下眼泪，
那最近你有没有见过林烟？
应喜追问道。凤婆擦了擦眼泪，
有，昨晚我看见林烟穿着这一身白旗袍回来，我问他这些年去了哪儿，他也不回话，只给我鞠了一躬。没想到，哎呀，这孩子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哎呀！
不是，你们撒谎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林烟，他不是，他不是。
陆和欢难以置信地盯着女尸，瞬间崩溃。
陆和欢，你是一名警员，现在所有证据都指明死者就是失踪的林烟。
应喜表情坚决，
我不信，你们骗我，你们骗我。
陆和欢不顾应喜和包容的阻拦冲了出去，应喜和包容眉头紧锁，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。入夜，应喜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索性请来站在窗前，看向窗外的满天繁星。繁星渐渐散去，天空泛起鱼肚白，应喜两眼通红，依旧盯着窗外。陆和欢彻夜未归。太阳渐渐升起，应喜穿上外套走出宿舍。应喜着急地走在路上，注意来往行人的面孔，寻找陆和欢。另一边，柳如霜和白玉楼也匆忙地走在街上，二人手里拿着陆和欢的照片，时不时地停下来询问路人，路人纷纷摇头。晌午时分，应喜精疲力尽地走进一家面馆，坐在角落里的是白玉楼和柳如霜，他忙不迭地走过去，坐在二人对面。
找到了吗？
柳如霜和白玉楼摇摇头。白玉楼嘟着嘴，
线人也放出去打听了，目前还没有和欢的消息。
我再去找找。
应喜脸上写满担忧。
哎，喜哥，吃点东西再去找吧。
柳如霜见应喜折腾半天，心疼的提议：“
我吃不下，你们吃吧。”
应喜说完，快步离开。身后，柳如霜无奈的叹了口气。暮色时分，应喜终于在一家小酒馆里找到烂醉如泥的陆和欢。应喜赶紧跑进酒馆，扶起陆和欢：“
哎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”“
你别管我，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”
陆和欢说完，继续坐下喝酒。应喜知道陆和欢借酒消愁，耐心的劝慰应喜：“
和欢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知道你难过，但是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。你不光是个男人，也是一名警员，你只能节哀顺变，振作起来。”
陆和欢不理应喜，继续喝酒。“
哎呀，别喝了，你已经喝得够多了。”“
哎呀，喝酒，喝了酒我就什么都忘，我就想不起林烟，林烟，林烟，林烟，为什么我还能想起林烟？我还要喝，还要喝。”
陆和欢说着哭了起来。应喜怒从中来，一把抢过陆和欢手中的酒瓶，摔在地上破口大骂：“
陆和欢，你就是个懦夫，你给老子听好了，林烟已经死了，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面对现实。你这样不爱惜自己，不仅对不起死去的林烟，更对不起你爹娘。”
陆和欢痛哭失声。应喜冷下脸：“
包署长已经吩咐林烟死亡案要以自杀结案，既然你什么都不管，我只好回去自己处理了。今天就算我多管闲事了。”
应喜说罢做事要离开。陆和欢听闻包康要以自杀结案，情绪激动，一把拉住应喜：“
等等，我跟你回去，我跟你回去。”
应喜欣慰的点点头。陆和欢眼神一凛：“
我要彻查此案，抓住凶手，绝不让林烟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。